好，我们回到信仰告白的第三章，然后我们看告白怎么说。我们继续解释斯鲍尔对未生命的信仰告白的解释。那在这里告白说：“Yet so as thereby there is neither God, the author of sin, nor is violence offered to the will of the creatures, nor is the liberty or contingencies of second causes taken away, but rather established。”在这里的时候，告白说上帝不是罪的。作者，但这里他如果我们按告白的上文和下文来解释的时候，他不是否定上帝是这个的罪的许可计划安排的那一位。他在这里告白说上帝不是罪的作者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不使人去犯罪啊，所以他不是在否定上帝是在他的计划。他的安排，他的谕旨里面最许可被容许发生，所以告白的写作者们，他们为了要防止就是人控告上帝是使人犯罪的那一位，所以他们说上帝不是罪的作者。Nor is violence offered to the will of the creatures。所以你看告白这里就讲到说，上帝不违反人的意志是人。所以叫按教文的话说，人犯罪的时候都是心甘乐意去犯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告白这里，它有分出第一因和第二因。第二因，因为它下文的时候它说 second causes, nor is the liberty or contingencies of second causes taken away, but rather established。所以凯格中神学因为从圣经里面看到有第一因和第二因，所以他们这样的区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其实所有的事情，包括罪恶、人犯罪、邪恶的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这属第一因啊。那结果人他犯罪的时候是心甘乐意去犯的，所以是人自己要负上全责的。所以改教家们他们看到这个的事情的时候，所以结果他们会把它分成第二因。这个第一因和第二因它之间的。这种的对我们有限的理性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很大的张力啊，是我们人的有限的理性没有办法去调节的，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看第一因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第一因，所以结果必然一定会有第二因，一定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因此而说第二因不是因，第二因还是因，而且是要我们人。心甘乐意去犯的、去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负上全责。那结果这个的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限的理性没有办法调节第一因和第二因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知道神是自己，他本身他才能够解决这个的表面的矛盾。唯有神有这样全部的知识，知道他们当中第一因和第二因是如何的运行的。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哦。斯鲍的解释，These are heavy qualifying words, each one carefully chosen。所以这些斯鲍说，告白的写作者们呢，这些的牧者们，他们是选很小心的选择这些重要的词汇来描述神的属性。The confession says that God ordained in a certain sense whatever come to pass。告白之前你已经讲了神定旨、神谕旨、定旨 ordain，就是。所有所要发生的事情，He ordained not only the ends but also the means。所以上帝定旨谕旨，不单单是定旨谕旨，那最终要发生的事情啊，他也定旨谕旨啊，要透过什么的事情来达到最后的目的地。打个比方，如果神定旨我李建发明天要死，他不单单定我明天要死，他也定我几点、几分、几秒死。在哪里被撞？被什么车撞？被什么颜色的车撞？被是谁驾车撞到我？然后种种的每一个的环节都是在神的预定旨意安排里面了，ordain。所以斯鲍继续的解释，He ordained not only that Christ be crucified, but also the human instruments through whom the crucifixion would come to pass, including Caiaphas, Judas, and Pontius Pilate。所以，上帝的定旨意旨里面呢，就是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所以，上帝定了这个的结局，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为了要救赎我们。 属耶稣基督的人。啊，上帝不单单这样的定旨意志，他也定下要透过谁来伤害出卖耶稣基督，这也是开法犹大本都比拉多。所以我就突然间就想到最近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的短信的分享有一些人就传来传去，后来他们就用了约翰派伯写的字，但是他们翻译应该是翻译错了。因为整个的翻译里面他就会这样说，不是上帝杀了耶稣，而不是本丢比拉多，也不是犹大，也不是开法杀了耶稣，而是上帝杀了耶稣。这种的讲法不太好，不太对。因为真正杀害耶稣的是本丢比拉多、犹大跟开法。这属第二因。所以那个传这样的信息的这个，他其实他是要因为翻译不好嘛，所以其实他是那个翻译的过程，其实约翰派伯他所要讲的是说，是的，上帝定义耶稣基督要死的，那个是第一，但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开法、犹大跟本都比拉多他们不是杀害耶稣，他们是杀害耶稣的那一位，他们是第二因，一切是神所定的，但是在第二因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人是要负上全责的。按约翰加尔文所说的，就是人心甘乐意去做的，他们要为他们所做的负上全责。而这第一因和第二因之间的这种的表面上的矛盾，是我们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去调节的。那我们继续看 ，Joseph was correct when he said you meant evil against me,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在创世纪50:20，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时候约瑟因为他的老迈的父亲过世了之后，他的哥哥们很害怕，害怕约瑟因着他是宰相，所以会向他们报仇报复，因为他们曾经要杀害他，要后来把他卖了做奴隶。所以约瑟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所以他们哥哥卖他的这个的决定是要害他的，这是第二因，这是真实的，他们要负上全责的。但是约瑟从这整个的经历当中，却看到神的意思，神整全的全盘的计划，所以他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意识到，就是哥哥要卖他，要出卖他，把他卖成奴隶，到后来也被关在牢里，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为了要最后要让他成为宰相，救赎整个的以色列，救赎他全家。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司保说 ，The end that God had in view when ordaining the betrayal of Joseph was the rescue of all Israel。所以上帝他最终的目的在定旨这一切的事情，包括约瑟的被出卖，被哥哥们出卖，他上帝的最终的目的地是要使到全以色列家得救。The means by which God brought to pass that holy and righteous end were the wicked actions of Joseph's brother。上帝定义这一些事情发生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约瑟哥哥们的邪恶计划来促使最终成就整个的救赎，因为就是说上帝也使用哥哥们这邪恶的作为，就是他们出卖把约瑟变卖了这个的行为，来造成最后上帝所要成就的救赎。To help clarify this, theologians for centuries have distinguished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usality。为了要清楚的陈述这个的事情神学家们在历代的神学家们，他们区分了第一因跟第二因primary 第一因 ，secondary 第二因。If I threw a piece of chalk at you, in one very real sense, I will be the cause of the chalk flying through the air. Having exercised the strength of my right arm, I was the outside force that acts.On the chalk by throwing at you， 所以施宝先举例他先用一块的这个的粉笔他丢向你的时候，他说是真实的。当我把这个的粉笔丢向你的时候，是我使用我右手的力量 迫使这个的粉笔，这个 chalk 叫粉笔对，啊，就丢向你，飞向你啊，来打中你，这个是应该就是第二音啊，他所表述的是第二音，但是有第一音，等一下他会解释啊。Paul teaches that it is God that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啊，我们看《使徒行传》17章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就如你们的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保罗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God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all power in the universe。上帝是那终极所有在宇宙中的力量的那终极的源头。The creature is in every aspect dependent on the creator for its very being and for its continuing existence. 所以在这个宇宙中呢，所有的受造者，包括人，所有的受造者，包括天使，在每一个的层面上，他都是依附着上帝，依附着上帝的，以至于依附着上帝，他才能够存有，依附着上帝，他才可以继续的存在，然后有他的存有。 So I will be the secondary cause of the chalk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t you, and God will be the primary cause. 啊，你看，施宝就解释了，那他当他丢粉笔向你在空中丢粉笔往你的方向丢的时候，他是那第二音，但其实真正的第一音乃是上帝自己。所以我们包括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每一样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第一。包括今天你跟我可以坐下来上课，其实是上帝的预旨、安排、定义。但是我们两个，我们决定要坐下来，这是我们自愿然后我们这样的做这个的决定。好，所以我就这里就想到一段经文，我看我能找到吗？在雅各书。我找一下这段经文，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4章15节。 okay, 我们看上文点，我们先看13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你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的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有一次我就记得很深，那时候我还没毕业的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些人问我一些事情，后来我说主若愿意，我就会做这事。后来他们听我这样讲的时候，你猜他们马上讲什么？加尔文主义。我说怎么我讲这句话也加尔文主义？这是圣经用的话吗？主若愿意，我就能做这事，会做那事吗？你可以看到吗？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人，他们当我们这样说神掌管一切万有的时候，他就马上定你一个标签了，加尔文主义。但是其实这是从圣经来的一个的概念哦。所以我们做的每一样的事情是，若是主愿意的话，我们能做这事做那事，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哦。所以我们能够像约瑟，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到底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到底我们要扮演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因为之前可能看得还不清楚，但我们越步年老迈的时候，我们会越看越清楚。就像约瑟说，要到他年老的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他要经历这些这么多的波折，这么多的遭遇啊，为了要成就什么啊。所以令人安慰的就是罗马书8章28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万事互相效力，就的意思就是神会使所有的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不好的事、好的事，最终成为我们的益处。最终目的是成为我们的益处。Deism, a religious movement that developed out of the Enlightenment, was popular for only a short period, but it had a strong impact on some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s such as Thomas Paine. 这个 Deism 就是自然神论哦，是一个当时候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就研发出来的一个的神学，它当时候在早期的时候是非常流行的啊，结果它的影响力是极大的，甚至它影响了就是美国的founding father 就是美国之父啊，就是他们创办美国的那个原先的父。Thomas Paine 是其中一位哦，他也是一个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教导什么呢？Theists taught that God was the first cause of the universe and created it to run on its own. Since then, God has remained remote and aloof from the world and has not been uninvolved and has been uninvolved in its activities. God was a great watchmaker who built a watch, wound it up, and then left it alone to run by itself. 这是。今天有许多信心软弱的人，他们也可能会是这样。他们说，神是创造宇宙的第一因，他造了之后，他就不理了，他就丢在那边，然后整个的宇宙就自行的运作。然后结果，一切人所做的决定、所说的事情，整个的历史的发展，都跟神没有关系了，因为神只是负责造，造了之后就丢在那边，什么都不管了。这就跟圣经中的上帝的我们所看见的上帝是180度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上帝。上帝不单单是第一造的，他也是护理providence。我们讲护理，每一个所要事情所要发生的事情，都是有神的旨意在背后啊。等一下之后我们会看到是八位解释，这种的旨意是隐秘的旨意啊，是我们没有办法透支的。好，I know no one would today who call himself a deist。我只保说今天他没有听见有任何人说他是自然神论者。As popular as deism was in the 18th century，在18世纪，这个自然神论是非常普遍、非常流行的。It has virtually disappeared as a conscious systems of belief。但是在今天呢，就没有人就能够很大声的、很清楚的就宣告他是自由神论者，没有人讲，但可能内心里面有一些人是还是这样认为的。有些基督徒是很软弱的，他会觉得上帝他是没有掌管一切的事物的，只是负责造而已。I would suggest, however, tha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modern Americans, including most professing evangelicals, are in the thinking fundamentally deistic。我就赞同施宝这里说，他是说，你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美国的现代的美国人，包括那一些就是自称是福音派的，福音派的意思就是相信圣经无误的才称福音派，但是今天有很多不承认圣经无误的，也称自己做福音派，也有很多人是违背改革宗的人，称自己做改革宗。很恐怖，这个标签有点没有，在这个后现代的年月里面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我一些自由派的老师啊，他会自己称自己是改革宗，我想了我就冒汗了，我就想要拉头发啊，每个都称自己是这个，但是跟原先的定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OK，所以施宝说他是。绝大部分，他相信绝大部分就是自称是福音派的，他们在思想上其实是自然神论的。然后我们看他怎么解释：The fundamental concept behind deism is that the universe is like a machine。在自然神论的，它主要的关键的概念呢，就是这个的世界就好像一个的机器一样。It may own its origin to a divine act of creation, yet it works by its own inherent forces，所以它这个的整个的宇宙呢，是神所创造的，是基督徒应该不会去违背的，也不会去否认的。但是他们会怎么的来说呢？他们说整个的宇宙的运作呢，是靠着自己内在的力量来运作的，包括是就是说上帝造了这些之后几时下雨，几时风吹，都是自然运作，跟上帝无关的，上帝已经不再插手了。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是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All our instruction in science assumes the independent causal power of natural things。 所以我们在受过这种科学熏陶之那种环境底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会以为这所有在大自然里面发生的事情是独立的，它是有一种独立的一种因果关系啊，是大自然的运作。But the assumption is on a collision causes with biblical Christianity, which at the very beginning makes a rad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 但是这种啊，施宝说这种就是认为宇宙是一种的独立性的因果关系的运作的时候，它是与圣经中的基督教是冲突的，因为在最起初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彻底的区分创造者上帝与受造者，就是大地和人是有区分的啊，绝对的区分。God not only create things, but he also sustains them. 上帝不只单单创造万有，他并且他保守、他护理，他使到我们能够生存、能够运作啊，所有的动力来自于神哦。所以神不是单单创造诶，他使到一切能够照常运行运作，都是在乎于他。We are as dependent on him for our continued existence as we were for the beginning of our existence. 所以我们不是上帝创造我们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附他的能力生存，不是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创造我们之后，我们还是要依附着他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呼吸，我们能够活动，我们能够存有，甚至包括我们的灵魂的存有，都是依附着神的能力哦。不然我们是不能存在的。If God were to cease to exist tonight, what would happen to you? 啊，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如果上帝今晚就不存在了，那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呢？啊，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推论，是不可能的假设性的问题哦。所以他是要告诉施暴，我是要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一切都会不存在。If the world very existence is dependent on God, then you and the whole world will collapse. 啊，如果一切都是依附着上帝，那结果上帝如果不存在，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不可能的假设性的问题，就是说全世界也会坍塌，也会不存在，因为全世界的存在是依附着神的存在。What does this have to do with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uses? 那这个跟第一因和第二因有什么关系呢？ Christianity allows for the real causal power existing in the world. I really did exercise power when I tossed the piece of chalk. God did not throw it for me, but I could not have thrown it were it not for my moment by moment dependence on the being and power of God. 所以基督教才是那个真正能够使到在世界里面的因，真实的因的运作当施宝说当他丢这个的粉笔丢向你的时候，上帝没有帮我丢这个笔，是我自己丢的，但是当我丢这个笔的时候，我的存有我的能力来丢这个笔是依附着神，神就是那第一因，那我丢这个粉笔乃是那第二因。Whatever power is exhibited in this world is not due to an independent machine with its own source of power and energy. 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能力，包括太阳，包括月球，包括人，包括植物，包括动物，一切的能力，风，它都是依附着上帝自己的能力，它不是自身。能够创造这样的能力能量，以至于它能够运行能够生存，不是的，这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 What scientists call the laws of nature we call the normal operating of the sovereign God 啊，这里就是说这个在神学上我们在看，因为在科学里面经常会称自然律 laws of nature。上帝不是说定了自然律了之后就给他自己跑，不是的，这整个自然力都是在依附着神，是神整一个的护理掌管，所以 we call the normal operations of the sovereign God。 所以我们当我们讲这个自然力的时候，自然定律像地心吸引力，这些都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呢？是神 不断的护理，不断的运作，不断的看管，不断的使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讲地心吸引力的时候啊，我们不可以说这个地心，因为有些人呢、他们接受了科学之后，他们说地心吸引力，所以人是不可能站在水面上的，所以耶稣踏在水面上一定是假的。我们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地心吸引力是神所定的，但是神是可以改变这个的法则的，他是能够使耶稣基督站在水面上而行走的，对，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底下，没有，不是不变的，这个自然定律不是不变的，唯有神的属性是不变的。好 ，They are His laws, they are not independent in nature。所以，我们跟那些不信主的科学家跟信主的科学家有很大的区别。信主的科学家就会告诉不信主的科学家说，这些的自然定律它不是独有的，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依附着上帝而有的。They simply describe the regular, normal way in which God manages or governs His universe. 这些自然定律，当我们科学家他们研究大地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些定律的时候，他们信主的科学家会说什么呢？他们会看到神是透过什么的方式掌管这个的大地，普遍的运行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信主的科学家不会去否定神迹，因为神是可以在不在特别的，他可以在不在普遍的情况底下有特殊的例子、特殊的个案，以至于他要做特别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不信主的科学家就，但他们以这些自然定律来看圣经的时候，他就会否定圣经里面的神迹启示。但是信主的科学家会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些定律是的是神所给的，但是不代表就是说永远就一定就是这样的。神能够随时就随即使这个的定律改变，他能够，这些的定律都是依附着神本身他自己。He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everything that comes to pass, the power supply for all forces. OK, 上帝是那第一，使到所有在宇宙大地的能力的存有而运行的那第一因。Secondary causes are always dependent for the power on the primary source of power. 第二因呢？第二因是什么？第二因就是它永远它依附着第一因的存有。第二因是依附着第一因的能力而有能力。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所以太阳不是永远烧着的。太阳能够今天还能够发光，是因为上帝的护理。地球能够运转，是因为上帝使它运转。风为什么会有风？不是因为它就是这样有风就自然，不是。风为什么会有能力？是因为神使风有能力，神使这风能够吹向，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神就是掌管大地万有的。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信心软弱，他们不接受这一点。Perhaps you have never thought abou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causality. 可能你从来没有思想过第一因和第二因。Nearly everyone has uncritically accepted the basic assumption of the secular worldview. 几乎很多人都在毫无批判底下接受了这世俗的世界观呢。就是刚才他所描述，就是不相信神掌管一切万有的这种世界观。Namely that the world operates independently by its own power. 这个世俗的世界观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的世界的运作是在乎他自己的能力，他是依附自己的能力。We have had a taste of what happened when someone suggests on national television that hurricanes are govern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God. When Pat Robertson told Floridians that hurricanes may be part of God's plan, it created a media backlash.People were upset with the idea that God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hurricanes. OK, 当他这里就举出一个真实的例子，在美国发生的，就是说当有一些人在这个国家的电视台里面，因为美国人有一些人是信主的，他们说整一个的这个的龙卷风的发生是在上帝 主权的掌管底下。但一个的电视台的播报员 Pat Robertson 他就告诉那些富拉底人的，就是说这个龙卷风可能是上帝的，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应该就是基督徒们，他们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说上帝怎么跟这个龙卷风有关系呢？这龙卷风是跟上帝无关的，这龙卷风就是他自己就本身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看圣经的时候，却不是如此。尤其我是我在预备启示录的时候，我又不懂要怎么讲，因为这个会冲击性是很大的。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当你看到耶稣基督每揭开一印的时候，有天灾有人祸降到人间了，是神掌管的，是神掌控的。如果是落在不信者的，而信主的没有落到同样的灾难的话，基督就容易接受。但问题是，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它不单单是临到不信的，它也临到我们这些相信的。但是圣经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当这些事情、这些灾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对于那不信者的是主对他们的审判，但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神有另外一个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炼尽我们，考验我们的信心，来炼尽我们，然后使我们这些在这些灾难底下以信心活出的，将来要得赏赐。所以他有不同的目的的，神有他的不同的目的，但是人很难够接受，很多我发现也是很多基督徒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的。你是说这个日本这个大地震是上帝许可发生的，是在他的计划里面，你在说什么？所以很多人会很生气，很多基督徒，包括神学家。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却不是如此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God is not the only worker in the universe. However, we are also workers. OK, 施宝就说，上帝不是在这宇宙中唯一的这工作者，其实我们人也是工作者。那我们看他怎么解释啊。We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making decisions, choices, and exercising real power.我们是在这个宇宙中很积极的做出我们每一个的决定，并且运使我们真正的能力就是我们做出决定，然后用我们的能力做出决定。Energy is really transferred 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能量呢，这个的能力，这个的能量呢，确实是从一个人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就是我们每做的一个决定都有能量，有能力的运行。But these things do not happen independently of God. 但是这些能量、能力这些的决定不是在神以外所发生的，不是。He exercises his power and sovereignty over all created things. 上帝是他的能力，他的主权是护理、掌管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决定、所有所说的话，每一样的细节的事情，都在他的能力。护理之下，掌管之下。The more we reflect on this and work through some of the apparent difficulties, the more we realize that our destiny, our lives, and our children's lives in the final analysis are not exposed to the blind forces of chance or fate. 所以当我们更好的来默想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结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孩子的生命，最终其实不是在一种莫名的力量底下，也不是在命运的手中，也不是在 chance 就是运气。所以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义里面就提醒基督徒们说，真正在神的眼中没有所谓的运气。然后就说，哇，你好幸运哦，哇，你为什么这么幸运，你中这个彩票，你为什么？但是加文就说，其实在神的眼中没有所谓的运气，因为一切都是在他的护理掌管之下。然后加文会列出很多许多的经文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一切。This is our Father's work and our lives are in His hand. 施宝说，我们是在父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手里。His purpose and will are being brought to pass. 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一定会被他自己所成就。For this reason, no consistent the reformed person can be a pessimist. You may be pessimistic in the short run or in the limited areas, but in the long run and in the big picture, you can only be an optimist. 所以施保说，一个真正熟知道也相信改革宗神学的教导的，就是从圣经中里面看到这个改革宗神学教导的人，他是不可能长远的消极的，因为他在最终的时候，在整个最终的蓝图里面，他一定是积极的，因为他看到真正的掌管者是神，而且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最终要得益处。Do we just dabble in Christianity to 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 or to be spiritual, or do we really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living, reigning God of the universe? 我们存留在基督教里面，是不是觉得我们只是为了要事事顺利，为了要好好过，或者我们为了要使自己属灵，还是我们确实真的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掌管宇宙万有、掌管我们生命的神？有时候我发现牧会了这么多年，有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很软弱，软弱的地步的时候，总是觉得顺顺利利的时候，他比较能够亲近神。恶劣的事情发生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怀疑神，但他们却不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If we do believe that God is sovereign over all things, that should impact our whole way of thinking. 如果我们真实确实的能够每一次的谨记神是掌管护理万有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全然的整个的思维。To think theistically, to have a Christian worldview is to see ourselves, the world, life and history under the guidance, direction and will of God.当我们是以有神论的一种的方式来思考这基督教的一个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这个的世界，我们的生命，甚至包括人类的历史，都是在神的引导、带领、指引还有旨意底下。所以谁做王、谁上任，都在神的手中，逃不掉。所以真的要求主怜悯新加坡的政府，还有其他的国家的政府不然有些时候可能神是会许可。从圣经中你会看到，有时候神兴起恶的王来惩戒、来审判恶的民，很恐怖的。好 ，Section 2， 第二段，表白说 ，Although God knows whatsoever may or can come to pass upon all supposed condition, yet he had not decreed anything because he foresaw it as a future, or as that which he would come to pass upon such condition. OK, 我们等一下慢慢的看施保怎么解释这一段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虽然知道上帝知道所有所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上帝不是因为他预先看见然后他才定这些的事情的，不是其实我相信，我猜测就是告白所要告诉的，就是说神能够看见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事情已经被定了，所以他看见，他预见预知，所以预知的前提底下就是已经被预定了，预定了才能够预知，而不是因为没有定然后你预见看见了然后才定，那个不是预定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的预定论是神知道你李建发1990年会信耶稣，所以神预定你他们的预定论是这样的预定论，但这个不是圣经中的预定论。 One concern of Reformed theology is the eternal perspective of God's plan of salvation. 所以在改革宗的神学里面，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改革宗神学不是单单预定论而已它其中一个的关注点昨天我在子宇传道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好，他这几年成熟很多，他就告诉我说，有很多人误解改革宗神学，以为改革宗神学就是加文五大要点 改革众神学是更大的，五大要点是当时候要反对那些亚米念，他在他的历史当中有亚米念的受亚米念影响的人，他们提出五点来反驳预定论。后来那些在多特会议的时候再提出五点反驳他们，所以后来才有加文的五大要义：Tulip 柳金花Total Depravity 全然的败坏，无条件的预定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预定。limited atonement 就是有限的代赎，I 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有无法抗拒的恩典，P 就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就是圣徒的坚韧，这五大要点来反驳这些不信预定论的亚米念者。但是这五点可以从加文的基督教义里面看到吗？可以看到，但是加文没有把它这样列出来五点，因为当时候他的处境不是要针对他们这些反驳他们。但是你这五点也是可以在加文基督教义里面看到的，不单单在他的著作里面，也可以在更早的时候，那是我做研究的时候，我看到在奥古斯丁的著作里面也可以看到，因为他们在传讲预定论的时候，这五点一定可以看，一定很清楚的看到的。所以改革众神学是更大的，改革众神学里面有约，改革众神学里面有国度，改革众神学有治理，有护理，有种种的各样的事情都进来哦，圣餐官、教会官，一切全部都进来。所以，但是改革众神学里面，一个是最，只要你不接受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你就不能进入改革众神学。而这一点呢，往往就是在预定论。所以，绝大部分的人拒绝改革众神学，因为预定论。预定论就是他们扳倒，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不能接受神是这样的掌管一切万有，所有的事情，人的事情的。这包括以前我们所属的那个教会，98%的人都不接受，包括传道人。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选择要离开那间我所爱的一个教会。One concern of Reformed theology is the eternal perspective of God's plan of salvation，就是改革众神学就是关注着神在永恒中的救赎计划。A plan involving sovereign decision that we call decrees，上帝在他的一切的主权的决定底下呢，他有他我们所称为的法旨，或者意志，或者旨意 decrees。When he ordered that something comes to pass, he is expressing his decretive will。当上帝命定一切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上帝是在表达出他隐秘的 decretive will，就是法令性的旨意 decretive。所以上帝他命令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以法令性的旨意来表达，他要这些事情发生。We distinguish between God's perceptive will, okay, by which He commands our obedience through laws and commandments and precepts, and His decretive will by which He brings to pass whatever He decrees shall come to pass. Okay, 我们要区分上帝的 perceptive will，perceptive will 就是教训性的旨意。这个教训性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律法、准则、命令、诫命。OK，所以上帝的旨意里面有分两种，一种是教训性的，就是律法、命令；另外一种是 decretive will，就是法令性的。就是说，但是这个法令性的这个的旨意呢，是隐秘的，是我们不知道的，神没有告诉我们的。但是确实是他的旨意。OK，we distinguish between God's perceptive will by which He commands our obedience through laws and commandments and precepts, and His decretive will by which He brings to pass whatever He decrees shall come to pass。所以，上帝的法令性的旨意，他所旨意命定安排的一切的事情，最终一定会成就。One example of God's decretive will is creation，所以上帝其中一个法令性的一种的旨意呢，就是要创造。这个 decretive will 以前我翻译错，decretive will 是法令性。God brings the world into existence， not by using pre-existing method, but by fiat. 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所知道说，上帝他创造万世界的时候，他不是用一种的创造万有之前的先存物啊。有一些人他会认为哦，上帝还没有创造之前，他有已经有物体了，然后上帝用这物体来造，因为他们老总是把神看成好像人。人在创造物件的时候，制造事物的时候，制造车、制造船的时候，都要有一些先存的物体，然后才可以造。他们以为神在创造大地的时候也需要这样，但是圣经不是让我们这样看到，圣经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是透过命令来创造的，透过他的话，然后他创造的。According to the biblical record, God created the world by issuing sovereign commands like "Let there be light."所以圣经的记录是让我们看到上帝他创造世界的是透过他的命令啊，让啊要有光就有光啊。创世纪一章三节， By virtue of his sovereign decree, God brought the universe into being， 是上帝透过他主权的旨意，他决定啊使这个的宇宙成为存在啊，然后就被创造了。By virtue of his sovereign dec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estminster Divine, God's sovereign decree do not apply merely to the creation. 在威斯敏斯特圣告白里面，上帝这个的主权的意旨啊里面，法旨里面，不是单单只在创造里面。But also to the work of redemption. 上帝的这个的预定主权的法旨里面也包含牵涉到整一个的救赎。His plan of redemption is rooted and grounded in his eternal sovereign decree. 上帝要定义安排整个的救赎都是在上帝永恒中的旨意里面。所以人还没被造以前时，你已经定义要救赎人了。那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以弗所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还没有造我们的时候，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推想的时候就知道一个事情，人还没被造的时候要有救赎，就意味着一定有什么堕落了啊。虽然圣经没有说神在创世以前预定人堕落，但是圣经很清楚说神在创世以前预定要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救赎我们啊，也这就意味着啊，在人还没被造以前，人已经在神的计划安排里面啊，神许可人堕落。In section 1 we spoke of God's holy counsel whereby everything comes to pass through his divine ordination. 在第一段的时候，刚才我们看到的时候，上帝在他圣洁的旨意底下，他使到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在他神圣的定旨护理当中。We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ordaining of all things, the primary cause, and the decision of human beings, secondary causes. 我们之前已经解释了，神定旨万事的时候，这是第一因，而人的决定乃属第二因，这第二因也是真实的因哦，两者都是因，但这是有先有第一因，后有第二因。The confession elaborates on this concept in section 2. 在告白呢，在这第二大段的时候，他就继续的来解释。Here we reiterate that what we read in chapter 2 with respect to God's omniscience and his other attribute.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并且他其他的属性。The chapter affirms that God knows all things past, present,and future, and that he knows not only everything that is, but everything that could possibly be. 在这里的时候，上帝不单单是知道以前的事、现在的事和未来的事，他也不单单知道，他也知道那些可能性。圣经有人让我们看到，他神也知道，如果不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可能性？这一切的可能性虽然没有发生，也在神的知识里面。 He knows all contingencies. 神知道所有可能会发生的偶发事件。 Yet at the same time, he knows nothing contingently himself. 但是神不是偶然才能够学习，偶然才能够知道，偶然才，哦，我明白了。不是的，一切的知识在他 的眼中是立即的。哦，That is, he need not wait for certain condition to be met before he know what is in fact will take place. 上帝不需要等到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他才说，哦，我现在知道，我好像人一样，不是。他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这就是神的无所不知。The writers of the confession, when dealing with God's eternal decree, introduce this aspect of God's knowledge of the future for a simple reason. 所以告白写的写作者们，他们在在写作有关解释上帝永恒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也描述了神对未来知识的肯定性啊。为了一个原因，他们这样的来写。Historically, every major Christian tradition has had some doctrine of election or predestination. 在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与传统里面，都有一些有关乎预定，就是 election, 就是神在一些人当中预定拣选一些人得救。Election, 拣选 ,predestination, 预定。The idea of predestination was not invented by Augustine, Luther, Calvin, or Edwards. It is a biblical concept. 整个的预定呢，不是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爱特华兹他们所发明的，其实它是一个圣经中有的概念哦。所以现在讲预定的时候，早期教父们呢，他们大多数很早很早的，不是他们的预定论比较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预定论。就是说他们不会这样强调人为什么得救，那是神拣选预定然后才会得救，他们没有这样。是到后来早期教父里面有一个很非常出色的，那就是奥古斯丁，是他清楚的表述预定论。然后我在研究的时候，后来我发现奥古斯丁他讲说为什么他改变。因为奥古斯丁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哲学家，他说他起初是相信他预定的拣选，就是可能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然后神预定拣选，然后后来他改变了他这个初衷，他就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说是另外一位的教父 Cyprian 里面，他就让他看到，如果我们不这样的描述的话，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然后后来他也因着保罗的书信里面再一次的反省他自己整个的写作和神学，所以后来他的预定论改变，成为今天我们改革中所接受的预定论了。所以我们改革中的预定论，如果你要追溯源头，第一位清楚表达出来的是不是加文，乃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后来影响了路德，也后来影响了加文。那如果在奥古斯丁更早呢，就是保罗了。保罗更早呢，就是旧约了。好， The word predestination appears in the New Testament, so Christians recognize that the Bible teaches some kind of predestination. 这个预定论呢是基督徒没有办法抹杀的，因为整本新约圣经一直讲预定、预定、预定这个字啊，所以基督徒知道圣经有教导有关一些有关预定的事情啊，但是他们的解释，他们会有不同的解释啊。But how do we understand predestination biblically? 那我们要怎么的符合圣经的来了解预定论呢？ What shape or form does this doctrine take? The most popular form is the prescient view. 流行的，在基督教里面流行的就是一种预知的看法。Prescience is synonymous with foreknowledge.这个这种的 prescience 这种预知是跟有关预知的知识是相似的意思。For example, in Romans we read, those whom God foreknew, he also predestined. Those whom he predestined, these he also called. And so on through, and the golden chain of foreknowledge to glorification. 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29-30，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所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我们看四报解释这个 prescient view， 就是预知的看法，他们怎么的解释有关这段的经文，他们的解释哦。好，这不是我们的看法啊。OK，according to the prescient view， 就是这个预知的这种看法 ，God bases predestination on His prior knowledge of human decision。上帝是怎么预定呢？神是因为知道预知看到人的决定，所以才预定他们的。好，就是这种预先看见啊的预先的观点的来解释解读预定论。That is, he looks down the corridor of time and observes that certain people will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gospel while others will reject it. Then he supposedly issue his decrees of election to match those future human decisions.、哦、所以神是这种的预先的看法，预知的看法呢，他们会说神因为他看到可能1950年1990年这个人某某人他会信耶稣，所以神然后知道其他人会拒绝，所以神就下旨说预定那一些会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整个的他们这样的解释预定论的时候，整个的预定论呢，它是在乎人的决定，不是在乎神的决定，其实是人定了他是否得不得救，而不是神定，而神的定义呢是在乎人的决定哦。这种的讲法是不对的，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看解释。I'm electing unto salvation of all of those, and only those who I foresee will exercise faith and meet the conditions of salvation. 所以这样的讲法的人，他们会说，上帝是为什么预定他们呢？因为他可以看见他们会有信心，所以预定他们得救。So election is ultimately based on what the creature does, rather on what God decrees beforehand. 这样结果，他们把整个的预定论呢，就变成最终的决定权是在于人，不在于神，因为是神预先看见他们有信心，所以才定。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神就不定他们。所以这种是神是被动的。We call this conditional election。所以这种的拣选呢，我们说是有条件的拣选。这就是那时候当时候亚米念影响的人，他们所带出来的这种的预定是有条件的。然后我们所提出的预定论呢，是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是神无条件，不是在乎人的条件，然后他拣选，他的拣选是按照他的喜悦而拣选的，按照他的意志的喜悦而拣选的。Anyone who meets the condition of faith is chosen by God on the basis of that foreseen faith。所以这样的基督徒们，他们就会说，神的拣选是在乎信心，那个条件是信心。所以是因为神预知看见他们有信心，所以才预定他们。但这个不是圣经的中的预定哦。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要继续，因为四报我好像没有解释哦，所以我要更清楚的解释哦。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哦，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哦，首先要反驳他们很容易，从四经上中就可以反驳了，因为在这里说所预先知道的什么，他不说预先知道这些人有信心的，他说预先知道的人，神所预先看到的人，然后就预定他们，而不是说预先知道这些人，然后他后来背后有信心然后才定他，不是这样。 OK，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的反对他们的一个的一点。第二，在圣经中，无论旧约和新约也好，知 know 啊，知道的知哦，经常都是描述关系。OK， 描述关系，以至于知就是知道的知 ，knowing 哦，很长的时候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它是描述就是结合，有时候甚至。是一种亲密性关系的结合啊。所以在打个比方，创世纪五四章一节啊，我们看 Genesis chapter 4:1， 创世纪四章一节，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这个和本翻译成同房，新译本也翻译成同房，但是这个同房它的原文字哦是知道的知 ，know。OK， 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不懂原文的话，我们可以看英文译本，你看 ASV。And the man knew it. OK, knew. 他就把那不管你理不理解了，他就把那个原文的字都翻译出来。他知道，那男人就知道他的太太，然后他就生了孩子。所以后来，所以赫尔本和新译本没有翻译错，他们只是把他的意思翻译出来。但他原文的字是知道，亚当知道了他的太太，然后他就生了。然后赫尔本新译本把意思翻译出来，叫做就把它翻译成同房。ESV 也是这样的翻译。Now Adam knew if 亚当认识或知道了他的知道夏娃 knew 啊，所以它的原文在希伯来文叫亚达，然后后来这个希伯来文后翻译成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时候就是 ginosko 啊 ginosko， 这个 ginosko 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所要用的 ginosko 啊，但是他前面讲一个叫加了一个叫 pro ginosko， 就是预知。所以你可以可见啊，就是圣经的作者他们对知这个概念就是说预先爱这个人了。所以神所预先看见的人可以被解释成神所预先爱的这个人他定他们。明白吗？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你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哦，这种希伯来人的这种对知就是知道认识的看法。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跟创世纪是一样的，一章二十五节哦。一章二十五节和本就翻译成约瑟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这个同房啊，我们看新译本怎么翻译啊。新译本也是翻译成同房。我们先看英文的译本，我们看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ESV 哦。ESV 哦 ，Adam and knew her not 啊，不认识他啊，不知道他。你看 ESV 哦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and knew her not， 不知道，不认识他。原文呢就是 ginosko。这个 ginosko 这个希腊文字其实的翻译是就是从希伯来文旧约的亚当认识夏娃，然后后来夏娃就生子了。所以这种的认识哦，在圣经的作者们他们是有预爱啊，就是爱这个人的一种的观念关系。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保罗一个希伯来人，他这样写 prognosko 的时候，预知的时候，他有的概念就是他预爱这个人，所以神定他，明白吗？然后这段经文更清楚的，他没有讲说神预知到看到他有信心才来定他，没有，是预先看到这个人，预爱这个人，然后定他。OK， 这就是我们反驳他们的一个释经的根据啊，是解经的根据啊，不是单单以神学来反对他们，也是从解经上也反对他们。This view of predestination in my judgment is not biblical， 所以只把我说刚才那种神预先看到他们有信心才定他们的这种的讲法是不符合圣经的。It denies the biblical view that there is no real predestination involved in the prescient view。因为什么他反对呢？因为是保罗说这样子这种的预定不是真的预定，是因为是人的决定，所以不是预定。God does not determine in advance who can and will believe。所以他们的讲法就是神没有决定谁会信或不信啊，这是不对的。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by contrast, is called unconditional election。所以改革中的讲法做预定是无条件的，而不是有条件的拣选。It teaches that election is based not on people's meeting condition, but on the eternal decree of God Himself. 所以这种我们讲的无条件的拣选，不是说神的拣选是因为人符合某些条件神才拣选他， 而神的整个的拣选的这个的理由呢，是在于神本身自己，他定旨，所以他拣选。Although God knows what will happen, yet had He not decreed anything because He foresees it as a future, or as that which would come to pass upon such conditions. OK, 神虽然知道一切所会要发生的事情，但是神没有定旨这些事情发生，是因为他看到，预先看到将来会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他才定。Looking beneath the surface is the question of God's foreknowledge.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讨论的底下，真正的问题是神的预知，他的预知什么？How does he foreknow what will take place? 神怎么会知道，预先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呢？ He does not decree anything on the basis of his knowledge of future events and possibility. Instead, he knows things in advance because he has decreed them in advance. 所以神怎么会预知到这些事情呢？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他自己会发生了，那他知道，不是这些事情会发生，是因为神已经定了，你定了才能够知道这个就是预知，神已经定了这些事情，所以他预知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因为定了嘛，他没有办法跑左边右边或者其他的偶发事情，因为已经定了，所以这个的预知才有可能性会发生。 He knows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because he has decreed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神预知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已经定旨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了。Some people respond to the gospel and some do not, because in the final analysis, God has chosen to bring some to himself. 为什么最终会有一些人拒绝福音而一些人接受呢？因为其实神已经定旨要救赎一些，然后放弃一些。 Before Jacob and Esau was born, while they were still in the womb, and before they had done any good or evil, so that the purpose of God according to the election might stand, God said, the older shall serve the younger, and Jacob I love, Esau I have hated. 我们看罗马书9:11。 Okay, 罗马书九章的整个一个的背景，就是保罗在阐述福音之后，讲述因信称义，阐述福音之后，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原先这个应许，这个约是临到以色列人的，那为什么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却不在这个约中，他们毁约，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有觉得他有义务来解释，因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哦，在罗马书9:6，他有讲到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蒙应许蒙拣选的，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就是真的以色列人。所以在罗马书9:11的时候，他说双生子还没有生下，因为他要引自旧约，他就用旧约来证明他要讲的。他说在旧约里面记载，双生子还没有生下，善恶还没有出来，只要显明神拣选的人之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注意啊，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耶利米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这个经上就是旧约，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你看他们还没有生，保罗讲已经解释了，还没有生，还没有做出善恶，但是为了要显明神的预定的拣选，神就告诉利百加两个双生子同时生的，雅各是他爱的，以扫是他所恶的。是上帝所厌弃的。那结果你看到保罗已经预示到我们会反对了，所以在14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就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保罗已经知道我们会反对，不公平啊！然后保罗就解释，什么不公平？不是这样的啊！在乎神的主权，神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预定论不容易接受，我用了7年挣扎才接受。 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接受的。但是接受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何为恩，才知道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恩典。好，然后我们继续看啊。God goes on to say, so then it is not of him who wills nor of him who runs, but of God who shows mercy. 在罗马书九章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In Ephesians, Paul presses the point that the ground of election is not in us, but in the sovereign good pleasure of God. Ephesians chapter 1, verse 5.在以弗所书，保罗继续的就是强调这一点，我们的整个的拣选不在乎我们，乃在乎神旨意的喜悦的拣选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所以保罗就把神的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告诉我们，又因爱我们，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按照他旨意的喜悦。那神为什么喜悦我们呢？神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呢，只能回到天家说，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问他老人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因为没有好可自夸的，我们就停在这里。